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我是郭婷。今日的内容有伊朗外交官出逃对中共官员的启示，如果卢比奥跟着川普一起访华，北京情何以堪。近日海外多家的媒体披露，三月份伊朗又有两名的驻外外交官向所在国申请政治庇护，他们是伊朗驻丹麦哥本哈根大使馆外交官亚里雷扎索克巴提，同埋伊朗驻澳洲坎培拉大使馆外交官穆罕默德普尔纳贾夫，后者曾经是担任伊朗驻澳洲使馆临时代办，属于级别比较高的外交官。据悉普尔纳贾夫的庇护申请一早就在2023年递交，但是在最近才被曝光，两个人的申请已经被当地政府受理。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还有另外两名的伊朗外交官申请政治庇护，他们是伊朗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外交官亚里雷扎杰伊拉利哈卡马巴德，和伊朗驻澳洲大使馆临时代办哥拉姆雷扎德里克曼德，他们都向瑞士政府递交了庇护的申请。在伊朗和美伊关系紧张，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高层被团灭，伊朗军事力量被大力地削弱之后，伊朗外交官的选择就是用脚表达对伊朗政权残害民众的不满，对伊朗政权统治的不信任，而这个亦都表示着伊朗政权内部正在加剧分裂，每个为政权服务的官员都在思考应该何去何从。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的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的压力，这一套的功能慢慢被淤塞或者被遮蔽住。当体内的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一部精密的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很累没精神，这个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整指标的关键是在于唤醒这一份的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掉多余的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找回畅顺，再配搭补气十八味，就好似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够重新启动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会更加容易回归平衡。这一套的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无负担，用起来更加安心。记住，气血流动了，自我疗愈功能才会醒过来，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就即刻登入健康520的网站购买啦，补气十八味购买三瓶的组合装还有优惠。另外有消息披露，在过去五年，随着伊朗社会动荡的加剧和民众抗议的增加，已经有多宗的伊朗官员放弃职位跟着寻求庇护的案例。譬如在2022年到2023年的期间，多名的伊朗外交人员在欧洲和中东国家出逃。耶路撒冷邮报曾经报道，这种的外交人员逃离通常是政权衰落的早期征兆。这种的征兆在上个世纪苏联解体前亦都曾经密集地出现过。苏联解体前，在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面，身为俄罗斯议会议长的叶利钦公开宣布退出苏共之后，引发了苏共党员的退党潮。苏共失去了270万的党员，这个其中就包括大量的苏共驻海外的外交服务人员和在西方工作的苏联专家。在1990年的最后四个月，在日内瓦国际组织工作的14名苏联官员都选了退党，他们和叶利钦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还筹划在日内瓦建立反对派俄罗斯共和党的分支。不过脱离苏共的外交人员并不是只出现在日内瓦，苏共中央得知在纽约、维也纳、 巴黎、内罗毕的外交使馆和社区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而在位于莫斯科的外交部亦都表达了外交服务区政治化的诉求。此外，一些驻外人员根本就不想回国。苏共中央备忘录显示，从1989年到1990年，有7位在日内瓦工作的官员在任期满了之后拒绝回去苏联。他们还私自签订了合同，继续留在海外工作，以及不再接受苏联使馆人员的命令。无疑，这些苏联精英的背叛证明了苏共的统治已经没办法继续维持下去。身在西方的他们亲眼见到、亲耳听到的西方社会真实的样子，明显地和苏联宣传不一样。习惯了自由生活的他们，内心对于所服务的政权已经没办法认同，又怎样愿意再回去那个封闭、抑压、残害异议者的社会呢？在苏联外交官背叛苏共之后一年多，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结束了长达74年的一党专政地位，分裂成为不同的国家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大多走上了西方民主之路，民众享有一定的自由，其中的俄罗斯虽然近年开了倒车，但亦都没有迹象表明他将会回去苏联专制的时代。在苏联解体几十年之后，伊朗外交官基于同样的想法，揀了差不多的道路，这个同样是预示着伊朗变天已经很接近。没人否认，一年几来美国总统川普大刀阔斧之下，美国正一度重塑世界的新秩序。随着中共的好朋友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活捉，伊朗高官被团灭，古巴向美国低头，中共打造的世界大国虚幻的景象被击碎。不单止中南海高层坐立不安，就连中共各级的官员对未来都感到迷茫。因为现在中共内部真是惊涛骇浪，不单止政治动荡不安，权力斗争一日都没停过，而且经济差到贴地，民怨沸腾，可以说对于中共的败仗和民心的丧失，中共官员是最了解的。内忧外患之下，包括外交官在内的中共官员不敢相信，但是又不可以不想，红潮覆灭应该已经为期不远。这个时候是效仿苏联，伊朗外交官向西方投诚和退出中共，为推倒中共出一分力，同时都为自己搏一个光明的未来，又或是为中共陪葬，这个已经是最关键的转捩点。如果卢比奥跟着川普一起访华，北京情何以堪呢？现在有一单消息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跟着总统川普一起访华，令到即将到来的北京川集会充满了更加多的看点和变数。这个意味着北京要对这个两次被自己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的卢比奥铺红地毡，还要当他是贵宾这样款待。北京最近证实美国总统川普将会访问中国，外界分析认为这场本来是习近平刻意打造的所谓外交胜利，正在演变成为对习近平羞辱的外交噩梦。而卢比奥的加入随行可能成为习近平外交噩梦的最精彩的桥段之一。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卢比奥开始的时候对跟川普访华兴趣不大，甚至一度不想去，但是最后改变了主意。国际媒体都很关注这个一度被中共高调地制裁禁止入境的美国国务卿，如果跟着总统一起走入北京大会堂甚至是中南海，中共的面子又怎样摆呢？这个恐怕是北京当局最尴尬最头痛的问题。表面上来看，这样级别的峰会卢比奥显然是不想缺席，但是背后可能有底牌，就是想看看中共怎样处理对他两次的制裁。卢比奥是出身一个受古巴共产党迫害而移民美国的家庭，从小就知道共产党的邪恶，他与生俱来的反共基因 天生同共产党八字不合，令到佢成为坚强嘅反共战士。佢曾经用美国最强大而且最危险嘅对手呢十个字嚟定义中国。早喺川普嘅 1.0 嗰阵，卢比奥光系2019年嘅一年就参与咗多过386件反华嘅提案，成为咗名副其实嘅反华提案王。卢比奥之前做联邦参议院嗰阵，就系反华急先锋。呢一啲年嚟，佢几乎踩晒中美关系所有嘅红线，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为台湾民选政权站台，为新疆、西藏民众抗议发声，极力支持中美贸易战，甚至仲提议废除中美正常贸易关系，仲建议对中国商品加征 35% 到 100% 的高昂关税。他反对美国企业投资中国，多次谴责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揭露华为是专利流民的真相。卢比奥仲对中方出席川普就职典礼嗰阵嘅态度特别强硬。另外，佢多次公开抨击孔子学院，指出孔子学院借孔子之名行统战渗透嘅黑幕。卢比奥不断咁样踩中共嘅红线，统气管、揭疮疤，令到中共恼羞成怒。喺2020年嘅7月、8月，中共已经两次宣布制裁佢。喺2020年嘅8月10号。中国外交部宣布第二次制裁，理由是他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推动多项反华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他的制裁包括禁止他本人和家人入境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冻结他在中国所有的资产，禁止中国境内的机构或者是个人和他做任何的交易和合作。2025年的1月20号，川普正式二度入主白宫。他在上任之后就指定了卢比奥当国务卿。在当日，美国参议院以99票支持、0票反对的结果，确认了卢比奥出任美国国务卿。之后在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地回复，说中国将会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中美两国的高层级官员有必要以适当的方式保持接触。间接是否认了外界传闻说中共要解除对卢比奥的制裁。2026年的2月，卢比奥以国务卿身份和中共外长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闭门会晤，为川普访华做铺垫。因为中方制裁未解除，卢比奥访华要经过中方临时的豁免。如果北京在川普访华前解除对卢比奥的制裁，这样就等于北京宣布他的制裁令是一张废纸，毫无价值和尊严。这样就表示习近平再次对川普低头，美中谈判桌上的筹码再度缩水。在 X 平台上，一位网友在3月14号发帖说，习近平最初邀请川普是希望这一次的访问能够看起来好像一次重大的外交胜利，但是现在反而变成了一种羞辱。习近平因为整肃军队，搞到上将几乎团灭，继这个烂尾帝加速师之后，又多了一个新的绰号叫做上将斩。战狼外交四面树敌，内忧外患，据讲他肚腩都受了圈。反观川普入主白宫一年，内政外交成绩有目共睹，生擒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上路，终结古巴政权拉开序幕，这三巴掌都重重地打在习近平的面上。所以北京川集会注定是胜利者和失意者的握手，习近平握住川普的手，就是握住那只打过他的面的手，感觉真是一言难尽。而卢比奥的到来更加令到习近平头皮发麻，北京现在可能正在后悔当初对卢比奥的制裁，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又讲到呢一度，多谢收睇新闻深读，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同埋转发，我哋听日再见。